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年迈父母移民签证的知识。上午好 Bonnie。
上午好。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将帮你来请教移民问题。帮你，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边哈，那现场听众对于这个年迈父母移民的这一点呢啊表达了很浓厚的兴趣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的系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说到这个年迈父母移民签证哈，既然说到年迈这个词的话，那么在这个就是移民规定里边，何为年迈呢？
嗯，其实就是说年迈就是年哦，我们就是按字啊、就是按照那个年纪来计算。那年迈父母是属于一个在澳大利亚境内的一个签证申请。
嗯，
所以呢，父母如果需要一个符合一个年龄的一个要求，当然就是说其他普通跟一般啊、父母移民的要求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额外加起来就是有一个年纪的要求。
嗯。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年迈的一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嗯，那我们说到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个移民政策还有这个福利政策，在说到年龄计算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把自己的那个年龄向后推算哈，这样子来计算，而是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计算的方式。嗯，那说到这个年迈父母移民签证的话，那它有关年龄的计算方式是不是也是很特别呢？
对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个年迈父母签证的那个年龄的计算呢，基本就是按照跟就是说福利局的那个是一致的。
哦，
对。
嗯，
那就是说如果就是啊，如果就是按照你的年龄规定，就是说如果父母的年龄一般来说，如果你是早于1952年前生，1952年的7月1号前生的话呢，
嗯，
基本我们的计算方法是65岁。
嗯，
但是呢，从1952年7月1到1953年12月31，就是65岁。
嗯，
65.5岁吧。
嗯，
然后呢，如果是1954年1月1到1955年6月30，就是66岁。
嗯，
然后呢，如果是1955年7月1到1956年12月31，就是66.5。
嗯，
如果是1957年1月1，67岁。
嗯，
那这一个呢，其实大家如果比方说啊，我有疑问，你说的太快了，我记录不下来，没关系的，这个可以去福利局，他们有一个 age pension 的一个年龄的计算方法。嗯，那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表格，然后呢，你可以在那边看啊，我父母是属于这一个啊，刚刚好还是还没到。那如果是有意向去申请这个年迈父母的话，因为在境内比较好照顾，
嗯，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一个表来计算一下。这当然就是说，除了其他条件，这一个是先确，就是说啊，我父母是否属于符合得到那个年迈父母的那个要求。
嗯，所以说这个年迈父母签证的这个年迈的年龄的规定哈，跟领取这个 age pension 养老金是一样的哈，大概就是从65到67岁之间哈，我们这么说。
对，大概是这样说。对。
嗯，说到这个年迈父母移民签证的话，它分哪些种类呢？
嗯，年迈父母就是跟我们普通就是说一般的父母签证也是一样，就是分两个大种类，一个就是普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排队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贡献类，就是额外的有一个付费。
嗯，
然后呢，主要就是分这两个大类。
嗯，那既然说到这个年迈父母移民签证有排队和这个就是付费排队的哈，这两种类别，那从这个就是整体上来说的话，跟普通的这个就是父母移民签证的排队和付费排队的话，它的这个等待时间是不是会更稍微快一点？
嗯，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吧，就是说其实这个签证一般来说呢，在境内申请的这个年迈父母呢，一般来说他有的那个配额是少一点的。
嗯，
但是相对来说，有时候因为这一个签证一个先确条件是必须你除了年纪以外，你还需要符合一个就是要求，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签证让你可以合法在澳大利亚来到澳大利亚境内。
嗯，
然后这个签证本身没有一些条款是限制你不可以在境内去递交其他的签证申请。 你才可以就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亚境内去递交申请。
嗯，
所以就是说不多不少，就是把一些比方高风险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给就是说累走，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他们拿旅游签，全种的大部分的人可能拿着一个旅游签证来，然后呢，如果他高风险的国家，有可能他会有一个我们叫做8503的一个条款，就是不可以在境内再递交其他签证申请。
嗯，
那如果有这样子，就是这一类型的父母有可能，就算他符合那个联麦的要求，他们都不能在境内去递交申请了。
嗯，
所以就相对来说，回应你刚才的问题，这个是不是会比一般普通父母移民快呢？因为你可以合资格一年麦，二可以有签证在境内申请，这两个已经把很多的申请人给过滤掉。
嗯，
所以呢，相对来说，你有可能就是说把审批的时间呢会缩短一点。对，
这也是对于那些有能力来申请这个签证的，就是那些申请人哈，是他们考虑移民的其中一个方式吧。
对的，因为可以早一点一家人聚在一起，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虑的一个点。
嗯，那您前面说到年迈父母移民签证两类，一个是非付费类的，还有一个付费类的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非付费类。非付费类的话，这个申请条件都有哪些呢？
非付费类的话，那个签证的子类别是那个804。
嗯，
那804一般来说，就像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就是第一个大条件就是说本身那个年龄的那一部分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清楚的计算。
嗯，
因为这个是首要的条件。那刚才我们也说的大概是65到67的这一个年龄层，就要看父母是在哪一年出生。当我们说父母的话，是不需要父母两个人都符合的。
嗯，
你父亲或者是母亲谁的年纪比较大，是做主申请人，然后主申请人符合就可以。
嗯，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当然就是一般就是申请父母移民的那个要求，就是比方说有那个需要通过那个家庭成员平衡测试。
嗯，
然后呢，就是说一般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这个条件的了解，就是说有一半或以上的子女是在澳大利亚是永居或者是公民的身份在这里长居的。
嗯，
然后呢，就是说需要就是有那个就是我刚才说有担保人呢，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他子女的年龄比较小，然后就是说本身是有这个血缘关系存在，但是子女本身不够年龄去做一个担保人，然后呢你就需要有一个合资格的一个担保人。那如果子女本身就已经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那就是子女本身就可以做一个担保人，然后呢就还需要有一个就是说经济担保的一个角色。那经济担保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一个是非付费类的，就是说非贡献类，那那个担保的这时间就会比较短，一般就是说2年到2年半左右的吧。
嗯，
然后当然就是说身体检查、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一些必须要是符合的。
那既然是就是面向就是差不多65岁以上的这个年迈老年人的一个移民签证类别，那是不是像这些申请人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去满足，比如说像学历呀、英语，甚至像在就是资产方面的这些要求呢？
其实所有父母移民基本就是说他们都不需要符合学历啊、英语，就是一般是会适应在那个技术移民类的那些要求都不需要的。
嗯，
那说资产的这一部分其实基本也不需要，但当然就是说在你申请里面其实说澳大利亚的政府会有一道问题来问你啊，你会带多少的钱来澳大利亚，他们基本就是说想知道就是说 OK 你这个人一般父母过来做一个资讯的一个调查吧。
嗯，
然后呢就是说你如实申报，所以就是他也没有要求一个资产，但相对来说当然就是说对担保人本身就会有一些收入的要求啊。
嗯，
然后就是确保他们，因为父母如果年迈了嘛，来到这里他我们也不会 expect 他们会工作，那就是说他们就是需要有一个经济的能力，然后这一部分就需要处理好了。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 Joe 上午好。
哎，主持人你好。帮您，你好。
哎，请说。
哎，你好。
你好。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已经有帮我妈妈递上去那个付费移民了嘛，然后差不多一年半，她只收了我一个 application fee， 好像是从 credit card 里边直接 direct debit， 就没有再收钱，也没有再联系过我，这是正常的情况吗？
你就是说我先搞清楚，你说的那个付费类是143种类对吧？
对，应该是，
是普通的付费类，
普通付费类
4万多那种对吧？
我了解。你就是说你帮父母递这个签证的时候，他们年龄还没到年迈的年龄，他们就在境外递签的，对吧？ 对，境外地产。如果是普通的负债类的话，一般来说现在的审批时间快要到四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就是说你递签了以后，移民局首要的就是说给你确定你这一个签证号，就是你收到的那个 acknowledgement 的那个收据，就是那个收据，然后呢其他他们都不会跟你再联系的了，直到你的个案有一个签证官或者是移民局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是他们快要就是他们内部大概要申请到哪一部分的申请，比方说2015年的5月份地进去的申请，6月份地进去的申请，他们估计快要做到这一批人的时候呢，他们会出一个就是说非正式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啊，你现在可以去做 AOS， 就是那个保证金啊，可以做体检啊，可以做五八九，就证明各样的。但是呢，其实你的你妈妈就是你父母的那个申请还没到一个正规的一个移民官手里，这个只是他们行政程序。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开展那些工作，然后到可能再过半年九个月左右，你的签证就会正式的去派的分派到一个移民官手里。然后呢，他就到时候如果有还有什么缺的，他也在要求你。所以在等待的这个过程里，他们完全不会跟你联系的。
嗯，好的好的，谢谢哈。我懂了。然后还有你就是因为我只是帮我妈妈递交了嘛，所以我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他说先帮妈妈递交，然后等妈妈这个 PR
下来再帮爸爸申请这种家庭团聚，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吗？是可行，但是问题在于你自己要估计，你现在母亲的这个申请可能四年，那四年之后呢，他们签证下来了以后，你要再要等五年，你才可以够资格去做配偶申请。嗯。
哦，就差不多要9年到10年的时间。对的，所以就是说这一个部分来说，你们就是说中间你父亲可能就是说需要来回用一个比较旅游签证来回啊，或者是就是说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签证，你可以就是说你父亲中间也可以来回了。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哈。
好，
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徐女士，上午好，徐女士。
徐女士你好。
你好，哎，请说，
徐女士。
我公公婆婆年纪大了，但是是不是可以80几岁了，86岁，然后他们移民可不可以申请移民？
首先就是说，如果要他们申请移民的话，先得看你先生的那个，就是说他人常居在哪里，什么身份，还有就是说家庭里面的家庭，就是他的，就是你公公婆婆所有的小孩总计有多少人，然后他是他们是否，对，
小孩一个在澳洲，就是我老公在澳洲，一个妹妹在上海。
嗯，所以就只有两个小孩，对吧？
嗯，如果只有两个小孩，
就是以他们的情况来说，他们是可以符合得到那个家庭成员平衡测试。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是想移民的话，他们是有可以有这个考虑。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 当然我会说有可能比较适应，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那个年迈父母的，但是呢，他们如果要申请这个签证，必须要他们人可以进得到来澳大利亚境内，然后才可以去做这个年迈父母嘛。那如果比方说他们去做那个旅游签证，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他们需要通过那个体检隔样，如果有就是说移民局有担心的话，有可能他们的旅游签证上会有那个
8503不可以在境内去递交其他签证申请的那个限制。如果有的话呢，那他们就做不了这个年迈父母，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做普通的，或者是就是排队或者是付费类的那个父母移民的。哦，就是现在就是他可以一就是可以申请，然后要来先来旅游，在澳洲国内申请，对吧？
嗯，其实他可以在澳在境内或者是境外申请都没差别，但是当然就是说境内的话，一般来说审批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快一点点，然后呢就是说他们也可以不用飞来飞去了，就直接在这里等着那个签证结果，就是这样子。但当然就是说必须要留意一个点是，这一种类型的签证申请呢，一般来说他们会先做一次体检的跟那个就是说先做一次体检跟五方就只有证明，然后才让他们排队的，所以 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是普通这个年迈父母的申请的话，他大概就是递签了以后一年多到两年左右的时间段里，他们移民局会再联系去做体检跟母方就就证明，然后才正式的把那个签证申请排上队。所以就是说，你公公婆婆的身体状况也是很重要要看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要去做一个父母移民的话，毕竟是一个永居申请，如果他们身体情况不是很，就是有一些小问题是 OK 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是就是通过不了永居申请的一些签证，就是那个体检要求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说不一定可以递交一些移民类别的签证申请，那他可能只是可以用一些普通的探亲类型的签证旅游过来短居，但是就是说他不一定可以申请到永居，所以这个你们花那个钱之前要留意。
好的，谢谢徐女士哈，谢谢参与节目。
多少时间？
好，徐女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听众蛮多的哈，我们把时间留给之后的听众朋友哈，谢谢您徐女士。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你好，
哎，请说。
谢谢主持人，谢谢嘉宾。那个我是想一个问题，就是两个问题的，算是说母亲申请的时候呢，就是我2013年递的是那个104，后来又2016年又改成这个付费的这个申请，就是但是143吧，143申请，那么这时候呢，他那个父母年龄，不，母亲年龄已经到了70岁了，但是当时的申请呢，要2013年的时候是在境外，但是后来改的时候呢在境内，这个时候怎么算？就是说他是到底是按照算不算年迈移民啊？还是年迈
不算，不算，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是改，是因为我们是按就是这样子，父母移民比较特殊，除了我们要看就是说他的那个年龄以外，他递申请的地点以外，还需要看他递实际上的那个签证的那个类别。如果你那时候帮他递的那个是143的话呢，143是可以人在境内境外递交申请，但是143本身是属于一个境外签证类别，所以他不属于年迈父母。那等于是说到时候就是如果父母就是拿着一个旅游签证在境内，然后他们旅游签证到期之后是不会有过桥签的，所以就是说你这一个就是属于境外的申请来的。
当然他这个是从2016年4月份到现在，这个付费移民会不会时间长了呢？
不长，因为不过就是说你本身103你是2013年递进去的对吧？
对。
如果你是2013是2013年递进去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跟就是说父母的那一边发一个 email 过去，跟他们沟通一下，因为一般来说呢，103转143的话，移民局就是说父母申请的那一部分是会就是一般来说是会把你之前等待的时间也计算进去的。那移民局现在其实已经做到2015年143类申请的申请，所以呢，你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说啊。我是103转143的，那我103是2013年进去的，我想知道就是说现在已经分派到移民官没有。
哦，可以跟他去邮件去。
对对对，因为你是他，因为你他是一般来说是如果你是103转143的话，他会是一般是按照你递交103的那个时间来计算的。
好的，好，哎，好的，谢谢刘先生。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算不算这个需要像一个新出的政策要担保这一块呢？担保人这个资料是不是要是现在要做了，还是什么时候做呢？
你是说经济担保的那一块对吧？
对，经济担保。
经济担保的那一块，如果移民局还没发现你要求去做的话，你是做不了的，因为你需要有相关的资料、材料，你才可以去跟那个 Centrelink 做的。
好的，谢谢刘先生哈，谢谢您参与节目，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袁先生，上午好，袁先生。
袁先生
你
好。
哎，请说。
哎，你好，宝宁，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143签证，就是父母双方其中一方先付费移民，然后另外一方等家庭团聚，那个要等？其中一方4年之后，其中一方拿到以后再等5年才能申请，是吗？
对的。
不是说马上就可以申请？
不可以，因为其实就是说你付费移民类的话，其实它就是很久之前的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近期的这一些都不行，因为他们就是知道很多人是利用这个方法去逃过那个43600的那个额外费用，所以呢他们就是有一个要求，额外的要求是说，如果你现在拿着是一个公献类父母移民的签证，然后你现在想担保一个就是配偶过来移民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一个等待期是5年，它有这个限制。
那5年之后，那五年之后申请的话，那个签证再下来还需要多久，或者审批还需要多久？
你是说就是说啊、配偶类的签证对吧？
第二个，对。
对配偶的那个，就是说，就是啊，你要看你申请是哪一种种类了。那他当然就是说，如果是说啊，到时候全家人都在境内，然后就是说，另外的那个还没有身份的那个父母，想透过那个配偶类申请的话，然后他签证本身是没有任何限制，就可以在境内去递交。现在移民局这一些配偶类的申请可以去到两年的审批时间，但是在这一个时间段里，如果他们是在境内申请的话，其实他都可以拿着一个过桥签，然后在这里等着。是没事的。
好，行，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给我父母，而且我给我爸爸那个1年半前递了签证，那现在还没有任何音讯，大概需要等多久？
现在的审批时间快要到4年了，所以就是说3年多4年的时间，所以你差不多你要再等多等待大概2年多到3年的时间吧。
好，行，好，谢谢你。
好，谢谢袁先生哈。好，也非常感谢包你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在9点到11点播出的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中文普通话节目。